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作者张明传，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定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23集。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形势对于美国汽车工业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利。福特开始重新评估其对沃尔沃汽车公司的战略方案。穆拉利表示，鉴于福特和整个行业当前所面临的空前外部挑战，我们在实施一个福特计划的同时，需要慎重评估针对沃尔沃的方案。沃尔沃是全球强有力的品牌之一，在安全性和环境责任方面拥有傲人的传统，并且已经制定了一项积极计划来精简其经营部门和改善财务业绩。当我们进行此次评估时，我们将竭力做出有利于福特和沃尔沃今后发展的最佳决策。2008年下半年，福特开始秘密运作出售沃尔沃的资产。此时，李书福所等待的天时终于到来。在收购 DSI 时就与吉利合作的洛希尔投资银行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告诉了李书福。但是此时的李书福并没有疯狂，机遇来临之时，他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明白此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好充分的准备，凭着匹夫之勇不见得就能将这件事情办好。李书福对早已成立的并购沃尔沃项目组提出要求，让他们马上着手行动，进一步做好并购沃尔沃的各项前期准备。项目组在上海全封闭的紧张环境中展开工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做出了一批极其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包括对沃尔沃这个百年品牌的历史和现状等基本情况的调研。尽管对沃尔沃基本面，诸如公司的财务状况、知识产权、资产债务、产能与营销、技术设备等的了解来自公开信息，但是项目组经过详尽的分析和研究，为并购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研究成果还包括吉利并购沃尔沃的战略可能性，以及并购的协同效应等问题。协同效应是任何真正成功的国际并购案的基石。就并购沃尔沃这项工程而言，吉利在财务和技术层面能不能实现互补，或者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项目组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除此之外，项目组还分析研究了福特的情况以及全球各地潜在的竞购公司，做到知己知彼。李书福用自己的策略和行动一再证明，在吉利并购沃尔沃这件事情上的偏执绝对不是盲动，而是一个计划周密而细致的棋局。案例二，艰难谈判，沃尔沃心动了。海外谈判要想获得成功，应该十分注重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同时在谈判的过程中迎合对方企业的需求，从而最终获得双方利益最大化，这才是最终让谈判圆满完成的关键。谈判是一门艺术，也是一次高峰对决的博弈。并购沃尔沃这一国际品牌的海外谈判更是艰难曲折。吉利这个农村小伙能够让沃尔沃这位欧洲公主对其动心，求爱过程的艰辛可想而知。2009年年初，吉利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福特公司独立董事长约翰·桑顿，他对吉利进行了一番考察，十分满意。吉利汽车明摆着的实力让福特高层开始认真讨论吉利的收购计划。同年，随着北美底特律车展的开幕，李书福迎来了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刻。在洛希尔集团董事长的亲自安排下，他在底特律福特总部会见了福特 CEO 穆拉利。这次会同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李书福会见福特汽车高层时的情况。 穆拉利曾经在美国波音公司任职，因此一开始李书福就大谈波音公司的管理理念和穆拉利将波音成功带出困境的故事，很快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谈判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继续下去。我准备得很充分，顾问团队都请好了，李书福对穆拉利这样说。中国的不少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都期望谈到十拿九稳后再花钱请财务顾问，这不符合国际并购的游戏规则。事实上，只有先花钱请了顾问团队，才能显示出对待谈判的认真态度。李书福这一次符合国际游戏规则的拜访，充分向对方传达了自己的诚意，因此给福特高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李书福带来了中国故事，这个中国故事以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和开放为大背景，讲述吉利投身汽车行业以来，包括中国研发、中国营销、中国采购和中国生产的企业基本面，并且凸显中国制造和中国人力资本。这个故事易于理解，并具有巨大的感染力。穆拉利和福特高层对这个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日后吉利并购沃尔沃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李书福本人的传奇故事、他的造车史和偏执个性，以及对沃尔沃的专注和热情，是穆拉利和福特高层最受感动的。在李书福身上，他们看到了一种符合美国人创业精神和价值观的特质。最后，穆拉利这样表示，一旦启动沃尔沃收购程序，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这是李书福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2009年2月，福特与吉利项目团队在洛希尔公司顾问汉斯·奥洛夫·奥尔森的牵线下在中国谋面。此次福特向吉利提供了沃尔沃的相关重要数据。汉斯·奥洛夫·奥尔森是沃尔沃前任董事长，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是在沃尔沃度过的。在他的带领下，沃尔沃实现了多项重大的技术突破，他对于吉利十分重要。2008年7、8月份，吉利通过张鹏聘请他担任吉利收购事务的专项顾问，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吉利花了很多时间和他交流，让他了解吉利、欣赏吉利，而他对于吉利的并购事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09年2月，吉利正式启动了代号为 V 的胜利项目，不久吉利正式向福特提交了第一轮标书。同年10月28日，福特公司宣布吉利汽车公司为沃尔沃汽车公司的首选竞购方。经过多方力量的角逐，吉利终于迎来了这个里程碑式的时刻。被选为首选竞购方，就意味着吉利拿到了竞购沃尔沃的入场券。福特汽车首席财务官路易斯·布斯在这个消息发布后表示，选择吉利是为了确保各有关方面的利益获得最佳保障，沃尔沃可以获得注资以便重振。任何收购价都要确保沃尔沃拥有一定的资金资源，包括资本投资，来加强它的业务能力，建立它在全球的特许经销商网络，使福特能够继续关注和实施一个福特的战略理念。在日后同吉利的谈判中，我们的目标是能在最大限度上使双方共赢。在并购案谈判期间，吉利就福特起草的2000多页合同进行了 1.5 万处修改标注，并就合同内容向福特方面提出了上千个疑问，涉及交易价格、财务、税收、知识产权、养老金等诸多细节。在交锋与妥协中，经常有层出不穷的戏剧性变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李书福这样表示，在吉利并购沃尔沃的交易谈判中，经常发生变化，并且遭遇到困难。谈判要比想象的复杂很多，遭遇困难是常有的事情，给李书福和吉利团队带来的心理压力非常大。需要参与谈判者具有足够强大的意志，战胜困难，缓解心理压力。李书福对下属付出的努力看在眼里，并感叹道，你看我们多不容易， 为了知识产权的谈判，赵福全的眼睛由青春型变成了老化型，为了项目审批，童志远的眼睛严重充血，无法睡眠，为了全面协调，沈慧的压力好大，头发白了很多，为了配合国内落地工作，王兆兴在兴奋中喝酒，在痛苦中呕吐，张鹏顶着牙痛的压力坚持到项目交割才拔掉牙齿，尹大庆年纪也不轻了，如此努力想尽办法，在整个项目谈判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稳定后方工作，杨建坚守岗位，领导吉利汽车团队直面市场挑战，多么好的一个团队，多么协调的大合作啊。并购沃尔沃项目涉及大量复杂的知识产权和其他数量庞大的复杂问题，因此这是很多人职业生涯中接触到的最复杂的交易。福特收购沃尔沃之后已经与之完全融合，如今就需要从各个方面分拆出来，虽然吉利请到了世界一流的咨询专家，但是福特这100年老店不仅请到了全球顶尖的专家和咨询公司，而且其自身就非常熟悉国际并购程序和管理，并深谙博弈的技巧，谈判起来显得游刃有余，给吉利带来了不少压力。参与谈判全过程的人都觉得这是一次高峰体验和奇境历险。吉利和福特长达一年之久的实质性紧张谈判足以载入全球企业并购史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谈判到底是技巧还是智慧？李书福给出的答案是智慧开道，真情护航。尽管整个谈判过程很艰辛，但由于李书福对这一并购事件的偏执以及吉利团队的充分准备，进展还算顺利。吉利从拿到入场券成为首选竞购方的那一刻开始，李书福这个欧洲公主已经对吉利这个农村青年动心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案例三，最后一搏，赌赢明天。
吉利要并购沃尔沃，收购价格和知识产权的谈判至关重要。李书福已经成为并购沃尔沃的首选竞购方，因此他的最后一搏就在于是否能够取得并购价格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胜利。海外并购的复杂性让李书福意识到，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重大的生死攸关的谈判离不开懂行的自己人。在并购沃尔沃之前，李书福先后拿到几张王牌，资深财务专家尹大庆，资深汽车技术专家赵福全，具有丰富跨国公司并购管理经验的张鹏，跨国汽车公司亚洲区高管沈辉等。在具备这些高规格的自己人之后，李书福还聘请世界著名的投资银行、律师行以及公关公司担任收购顾问。就这样，吉利汽车被包装成一个经济轿车专家，同时其对知识产权、劳工关系都极为重视和熟悉。吉利是一家对沃尔沃品牌有着深刻理解和尊重的企业。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到2010年年初，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回暖，福特的危机也随之减轻。然而吉利却将并购价格由25亿美元左右一路降到了18亿美元，这就是最大的戏剧性。2009年11月和12月，吉利和福特重点谈判出售沃尔沃的价格，一谈就是一个多月，整个谈判过程跌宕起伏，最后以18亿美元的价格达成收购协议，这是以沃尔沃、福特、吉利三方的长远利益为前提的，是福特和吉利都可以接受的。而知识产权的谈判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起先福特寸土必争，但在谈判的对峙中，福特掂出了吉利的分量，因此退让和妥协必然会发生，最终的结果令人满意， 吉利作为100%的股东，将拥有沃尔沃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以及大量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之后，李书福被业内外诠释为中国亨利·福特式的传奇人物。西方产业界对李书福和吉利团队表现出了足够的亲和力。这一震惊世界的并购案也让李书福从汽车狂人一跃成为汽车大佬，并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如今，李书福已经达到了其职业生涯的辉煌时期，这一跨国收购更让他俨然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版图的一个醒目标点。据2010年英国每日电讯评选出的掌控世界汽车工业未来走势的5位重量级人物名单显示，除美国总统奥巴马、福特 CEO 兼总裁穆拉利、菲亚特老总马尔基翁和丰田总裁丰田章男外，吉利总裁李书福赫然醒目，可见李书福已经名扬天下。然而并购成功之后，李书福并没有迫不及待地炫耀对沃尔沃100%的并购，而是向沃尔沃派遣大批中国管理团队。因为谈判的成功不代表最终的成功，跨国并购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顺利整合各种资源。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曾说过，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如果说20世纪末是个繁荣的时期，那么到了今天，21世纪好景早已不在，跨国公司要想获得过去那样的成功变得困难得多。跨国并购之后，企业需要在文化层面、管理系统以及客户层面实现良好的整合。海外并购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层出不穷，其战略模式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往往是所在领域的国内领先者，并购对象一般都是国际知名跨国公司或其所经营业务。实行海外并购的目标是同时获得并购对象的技术、品牌、渠道、人力资源等，从而进行全球资源整合，为企业开拓包括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市场。计划实行海外并购的企业既要有足够的资本实力，又要拥有极高的管理水平。统计数据显示，在众多实行海外并购的企业中，最终整合成功的比例不到30%。像吉利这种蛇吞象式的大型并购案将面临更为现实而巨大的挑战。在蛇吞象式的并购形式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在于一旦整合成功，能一举跨越国际鸿沟，跻身跨国巨头行列。挑战在于这种并购存在巨大的风险，一旦整合失败，企业不仅要退出国际市场，甚至可能让国内市场一同崩盘。因此，并购之后的整合变得极为关键，李书福自然也不敢掉以轻心。面对媒体，他不止一次声明，吉利和沃尔沃是兄弟般的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并购之后，对沃尔沃采取沃人治沃的战略。所谓沃人治沃，是指沃尔沃将保持独自运营的模式，其总部仍设在瑞典哥德堡，并且与员工、工会、供应商以及经销商继续保持原有的关系。这是因为吉利不管是从技术方面还是从管理方面来讲，都要比拥有100年历史的国际知名汽车公司沃尔沃稍逊一筹。如果越俎代庖，沃尔沃将不再是沃尔沃，其品牌光环也会逐渐暗淡。在管理层面，东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西方企业强调民主，以理性治企，中国企业强调企业领导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员工的忠诚度，民主色彩较淡。因此，东西方企业要想走到一起，实现中西合璧，没有长时间的磨合和睿智的管理是不行的。并购后的文化整合最好建立能被双方普遍认可的新企业文化，将中国本土的文化全盘搬到并购目标企业是不合时宜的，即使这个文化在中国本土企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并购目标企业中与当地市场环境相适宜的且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文化，应允许其存在。真正的文化整合在于，并购企业应该找出并购目标企业中原文化的短板，并以此作为两个企业文化融合的切合点，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在这一点上，李书福做得很好。他一直坚持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这一原则，让吉利和沃尔沃实现优势互补，不仅仅是指文化方面，还包括技术、销售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吉利销售能力十分强大，而这正好是沃尔沃的劣势。沃尔沃的先进技术则能弥补吉利的技术缺陷。通过并购，吉利能够有效地将沃尔沃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同时，吉利将拥有沃尔沃的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将吉利从低端品牌市场拓展至中高端市场。为沃尔沃开拓新市场，降低成本，拓宽产品线，在两年内实现扭亏为盈，是李书福在收购沃尔沃之后的豪言壮语。对此，我们不能预设太多，因为并购是一回事，真正的磨合与整合又是另一回事。不可否认，这次吉利打了一个漂亮的海外并购战，但是并购之后的吉利将怎么走，以及沃尔沃将面临怎样的未来，这些都是更为严峻的课题。希望吉利能够按照李书福为其勾勒的蓝图发展下去，希望他的偏执智慧能够让他赌赢明天。
本章启示：吉利对沃尔沃实施整体并购，这是一个较为复杂和困难的过程，其间涉足的敏感的经济领域都是被重点监管的对象。同时，吉利与沃尔沃在品牌、技术、管理水平等任何一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距，收购难度堪称中国海外并购成功案例之最。吉利与福特经过一年半的拉锯战，终于抱得美人归。李书福这一蛇吞象的壮举的实现，离不开他对收购事件的偏执和八年多来对沃尔沃的关注，以及吉利整个管理团队历时一年多的艰苦谈判。吉利最终将沃尔沃的全部股权收入囊中，向人们证明了中国汽车企业的实力。然而，对于李书福和整个吉利来说，更需要证明的是中国民营汽车企业运营世界顶级品牌的能力，这无疑是更为巨大的挑战。吉利完成收购沃尔沃 100% 股权，荣登中国汽车企业成功收购海外豪华汽车企业及品牌排行榜的首位，为中国企业实现海外并购提供了借鉴和指导作用。通过本章案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做好准备工作，知己知彼。李书福萌生收购沃尔沃的想法，以及随着收购计划的深入和执行，他一直都在做着准备工作。他有激情，有想法，做出决定就义无反顾，绝不成匹夫之勇。这些特点在吉利并购沃尔沃这个项目上展现无疑。敢于冒险，敢于拼搏固然可贵，但前提是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并购不仅需要了解自身的情况，还得摸清竞争对手的能力以及出卖方的心理底线，因此准备工作十分繁重。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不管是在商业并购中，还是企业家开展其他任何一项工作，以及创业者选择创业，都一样适用。二、学会适当的妥协。在商业社会中，学会妥协，懂得隐忍之术，也是企业家该有的素质。吉利在与沃尔沃的谈判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将妥协放弃和寸土必争灵活地交替运用，这是企业家在与对手合作谈判中值得借鉴的。在商业合作中，无论是一场谈判还是整个谈判过程，谈判的灵魂人物和主谈手首先需要掌握谈判的重心和核心价值，
做好哪些筹码是可以舍弃的心理判断，做到有保必有舍。李书福认为，合理且适度的妥协和投降是一种君子的态度。在此，所谓妥协是指在不涉及切身利益的前提下做出适当让步，所谓投降是指要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在真理面前必须屈服。这同样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的体现，在企业中不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中国许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面临失败，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一言堂，搞长官意志，不懂得妥协和投降，学会适当的退让，可以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值得企业家学习。三，坚守底线。创业者或企业管理者在进行商业合作时，需要明晰自己的目标，坚守底线。一些人在创业初期会不择手段聚敛财富，从而丧失诚信。一些企业管理者也会在利益面前变得唯利是图，丢掉商人的行商底线。他们在采取这些行为时看似获得了利益，但是由于没有坚守诚信的底线，这些利益也是暂时的。只有与合作者实现双赢，才能不断达成交易，维持双方更为持久的利益关系。在商业合作中，管理者在结合对方的情况设置底线之后，就要尽可能地坚守底线。在此前提下，可以灵活地做出一些让步，但是一旦触及底线，宁可放弃生意也不能妥协。因为一旦让出底线，对方就可能会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导致自身商业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合作也很难进行下去。后记。浙江台州这座新兴的城市为中国孕育了一大批与命运抗争的农民企业家，他们敢冒险，敢创造，有硬气不张扬，勤奋执着且吃苦耐劳，用各自的成就诠释着中国梦想。李书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凭借自己的偏执智慧将吉利汽车推上了一座座高峰。有幸写这本书，心中充满着难言的喜悦。写李书福的过程也是自我提升的过程，他的敢为天下先，认定了就不放弃的精神，值得每个创业者借鉴学习。同时，他敏锐的商业嗅觉也着实令人佩服，能够高瞻远瞩，先人一步做出决断。李书福的创业史富于传奇性，从一名普通的照相师转身变为汽车疯子，如今更一跃登上国际舞台，成为万众瞩目的汽车界大佬。从高中毕业开始一心想着致富，到如今实现鲸吞沃尔沃的伟大跨越，这个过程我们很多人或许终其一生都很难达到。但是这个有着泥土气息的台州农民企业家却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有几个人敢于在原有领域大获全胜之后毅然决然转战陌生的行业，并将全部身家赌在未知的未来？有多少人能够经受得起周围人以及亲朋好友的冷嘲热讽或极力劝阻而偏执于自己的选择？又有多少人能在输得血本无归的情况下东山再起，并在新的领域取得辉煌业绩？在舆论环境苛刻，政策条件并不优惠，技术力量十分薄弱，资金极度匮乏，物质条件相当简陋的条件下，李书福用了短短10年的时间，就让吉利实现了在中国汽车界几代人期盼了半个世纪而不可得的愿望，成为了国内轿车制造业3+6格局的重要成员。这一路走来，其间的坎坷艰辛，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吉利的发展史是一个奇迹，李书福在打造中国自主品牌轿车征途上的跋涉历程则让很多人钦佩。 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李书福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有时候，是否实现事业的突破，并不在于条件是否足够充分，而在于是否敢于迈出第一步。这其中所需要的，就是李书福的那种偏执于一件事情的疯狂和韧劲。少谈点金钱，多谈点精神，是李书福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名言。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思想上的与众不同，让他不至于成为视野狭窄、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者。眼中除了金钱之外，还具备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这种精神让他敢于去追求心中所想，哪怕机会渺茫、障碍重重，他的偏执就在于这种突围。做事先做人，没有高境界和高追求的人难以做成大事。鲸吞沃尔沃之后，一个华丽的转身让这个草根民营企业家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同时，李书福本人也似乎变得内敛了许多，变得更加具有一种经历沧桑后的厚重。成功人士的身上都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特质，李书福的特质在于他的偏执智慧。这种智慧除了具有惊人的胆识和魄力之外，还离不开他敏锐的商业嗅觉和独到的行业判断力，以及独树一帜的管理智慧和人才战略。李书福看似疯狂的表象下，实质潜藏的是理性的分析、专业的运作、巧妙的借势，以及最重要的偏执的智慧。亲爱的听众朋友，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在这里呢就已经全部播讲完毕了。影子兵在这里感谢您一路的陪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